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爱的家庭，这个异端的信仰。在圣经里面，彼得后书预言将来在教会里边有假先知出现，并且有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以致真理呢因为他们的缘故而被毁谤。荒淫邪僻的大卫摩西就是这一类的假师傅假先知的典型了。他也就是天父的孩子，英文叫做 Children of God 这个运动的创始人。大卫摩西原名是大卫贝克，1919年2月18日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这个地方出生的。他父亲原来是牧师，然后呢转到威斯蒙学院到那儿去做讲师。他母亲在宣道会电台担任福音广播的工作。他自小呢就深受母亲的影响，1941年开始参加宣道会的传道工作，1944年结婚，一共生了4个孩子。他后来呢叫他的妻子叫做夏娃妈妈。同一年呢他又接受了牧师的职位。后来他不满教会的所谓之虚伪的制度，和他自己建立的教会呢发生了意见，于是他就离开了教会。到了1954年到1968年这个期间呢，和电视布道家费德佐敦他们两个合作。到了60年代的末期呢，正是美国西岸的耶稣运动的兴起，他母亲呢就开办了一个少年挑战咖啡屋，专门向嬉皮士传福音。而他的极端的宗教思想和反社会言论受到热烈的支持，他于是呢就脱离了少年挑战咖啡屋呢，自己创立了一个少年归主，鼓吹集体生活的方式，很快的呢就吸引了一批这个嬉皮士。那么这一批最先追随他的人呢，后来都成为天父的孩子的这个核心分子。因为他的言论呢太激烈，批评学校的政策，影响学校的正常活动，于是引起了社区的反对。到了1969年，他的少年归主咖啡屋呢就被逼搬走，那么他就跟60-70个信徒到了亚利桑那州去。在那儿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玛利亚，就跟她同居了。后来他们这一大队人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那儿呢他就把信徒分成了12个支派。这些信徒呢就都放弃本来自己的名字，改用圣经上的名字。他在那个时候起呢就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大卫贝克呢改成为大卫摩西，并且叫他妻子呢是旧教会，情妇呢是新教会。他也开始写摩西书信，并且把他这个组织呢叫做天父的孩子。他率领了这些人到处流浪，但是不愿意回到加州去，因为他曾2次预言说加州啊这个罪恶的地方将会路沉。可是呢他的预言错了，根本没有路沉。后来呢就有一个叫佐敦的人呢收留了他们，到德州去从事电视布道的工作。从1970年一直到1971年，这个天父的孩子这个组织呢就增长得很快。他们的人数呢已经从200个人一直到2000多人，并且呢还传遍到欧洲各国去了。但是因为当时很多家长投诉他们用洗脑拐带蒙骗的方法拐骗青年人离开家庭，反对父母和学校，那么佐敦呢为了不愿意受这个牵连，就跟他们脱离关系，把他们赶走了。到了1973年11月悔改，否则就会在第2年1月底之前遭受到彗星的毁灭。他的预言呢结果还是没有应验。1974年9月， 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长公布对天赋的孩子这个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他们有瞒税、逃避兵役、诱拐青年、洗脑、袭击信徒的父母和反常的性行为这些不法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了暂时避风头呢，于是这个贝克呢就下令化整为零，把信徒呢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称之为出埃及，并且一种金字塔式的层压的统治，以皇室家庭为首，然后呢再设各级的领导人，最基层的组织呢就叫做家庭，那么每12个人做一个单位。到了1978年的2月，他再下令把这个组织改名叫做爱的家庭，来掩人的耳目，把一切权力呢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面，他实行独裁的统治。在同一年呢，他们在东南亚也开展了工作，以香港和澳门作为基地。到目前，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啊，已经遍布世界有70多个国家，人数呢差不多有10000人。爱的家庭呢，其实并没有一套有系统的教义，他们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愤世嫉俗、不满现实的一些颓废青年，追随一个赐封的末世贤侄，脱离腐败的社会，他们一起呢共同生活，实践初期教会啊凡物公用的这种团体生活，希望借此呢就能够逃避末日的大灾难。一个叫做杰克的，在1977年离开了天赋的孩子的核心分子，他说啊，我相信大部分早期的成员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都是真心想接受耶稣做救主，但是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开始腐化，大卫·摩西本人呢变得越来越荒淫无耻，他通灵交鬼、占星问卦，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用荒谬绝伦的教训来代替基督教基本的信仰。1978年离开这个组织的迪波拉·戴维斯，他原来呢是大卫·摩西的长女，在他的见证里面指出，大卫·摩西不但自己参与，也要信徒参与各种形式的淫行、通奸、欺骗、受奸、男女同性恋、儿童性行为、成人和儿童的性关系，并且教人接受乱伦作为教义。他的女儿又指出，其实天赋的孩子这个运动啊，从开始就是建立在谎言的上面，一切呢都是大卫·摩西为自己逞私欲而摆布出来的。他的女儿所以要脱离父亲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父亲对他做过乱伦的要求。他的妹妹呢，自小就成为他父亲的泄欲对象。他弟弟亚伦也忍受不了他父亲对他妻子的这种淫辱，所以在1973年的3月呢，就自杀了。那么他的大女儿经过了几年的挣扎，终于跟丈夫一起脱离了大卫·摩西的控制，接受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至于大卫·摩西的原配妻子呢，也在1982年离开他了。大卫·摩西以爱的家庭为标榜，可是呢却破坏了不少美满的幸福家庭，连自己的家庭也支离破碎。在爱的家庭里面，大卫·摩西呢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上帝的代言人。他说他直接从上帝得到新的启示，就是从1969年起写成的几千封的摩西书信。那么他认为呢，圣经已经是过时了，而且有些部分好像是保罗的神学观点呢都有错误。他虽然主张信徒多读圣经，但是他写的摩西书信的地位呢显然比圣经更高。摩西书信所用的言辞非常的粗，有时候呢他的意思很含糊，有的时候呢胡言乱语，所以很难拿来做教义和神学的检讨。大卫·摩西早期承认三位一体的信仰，后期呢又否认三位一体，有的时候呢他又主张上帝是父母子的三合体，耶稣呢只是一位受造者，他认为圣灵呢是上帝爱的力量。在他的摩西书信里面呢，他把圣灵啊 化成了一个半裸体的女人。大卫·摩西的言论呢，有着强烈的末世论彩色。他曾经三次预言世界末日的日期，可是呢，都不灵验。此外呢，他又相信大灾难会在1985年开始，1993年呢是世界末日，基督再来。他和他的众信徒以中心的144,000人自居，以全世界的政府、社会制度、教育、家庭呢，都是和上帝为敌的邪恶的事物，统称这些呢叫做制度。只有那些信奉大卫摩西是上帝末日的先知，听他的话并弃绝世界的人，才能够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在他这个摩西书信里面呢，这文字是非常下流，并且有很多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画。他甚至于说出亵渎的话，把上帝叫做扯皮条的人，教会呢是上帝的妓女。于是在爱的家庭里面呢，任何形式的淫乱不但是被认同呢，更是讨好上帝的行为。他又鼓吹要信徒以性来传教，叫做卖俏吊人法，就是要女信徒用肉体去勾引人入教，还卖淫赚钱。所以他们也会冒称什么慈善机构、传道团体向人募捐，所得的款项呢，全部上交给总部，供给大卫摩西支配。此外呢，他们在街头呢，也会派发单张，要人呢，给他们这个所谓之印刷费，累积起来呢，也是爱的家庭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爱的家庭呢，多数是以青年人为对象，因为青年人满腔热情，思想单纯，很容易认同他们这种偏激的反社会的思想，去追求所谓的理想的群体生活和真正的福音精神。但是我们在圣经的彼得后书2:17-19，我们看见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用这番话来形容大卫摩西呢，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使徒劝告我们要防备这些末世陷害人的异端，我们真的要警醒守望，免得落入假先知的圈套。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神啊，我寻求你，哦，神啊，我可想你，干旱之地。我的心。